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
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共固定价银50舍克勒。
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
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
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舍克勒，女子固定3舍克勒。
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15舍克勒；女人固定10舍克勒。
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你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
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行为圣。
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或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
若牲畜不洁净，是不可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就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
祭司就要固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事。
他若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1/5。
人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祭司就要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
将房屋分别为圣的人，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里加上1/5，房屋仍旧归他。
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要按这地撒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撒大麦一赫梅尔，要估价50舍克勒。
他若从喜农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为定。
倘若他在喜年以后将地分别为圣，祭司就要按着未到喜年所剩的年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
将地分别为圣的人，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你所估的价值以外加上1/5，地就准定归他。
他若不赎回那地，或是将地卖给别人，就不再能赎了。
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
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将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年，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
到了喜年，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
凡你所固定的价银，都要按着圣所的评20希拉为1舍克。
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1/5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
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
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人若要赎这10/1的什么物， 就要加上五分之一。
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
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
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名。
这一章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这一章讲到特许的愿，他讲到人出于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神，那神就要估他的价值，就是说他这种奉献到底值多少，叫借着祭司把这样的奉献来估价。那不仅讲到人的奉献，也讲到了牲畜的奉献，比如说牛羊或是其他的牲畜，它的奉献那是怎么个奉献法，有什么样的规定啊，有什么样的约束，他讲出来。那接着他就讲房屋，如果一个人把房屋归给 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话，那是怎么样的处理。然后也讲到土地啊，要以及一些其他的细则。那为什么在利未记最后的结局是一个还特许的愿的这样子的一章呢？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利未记给我们看见，就是神他给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啊，怎么来亲近他。本来我们都是罪人，是远离神的，我们没有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神就借着启示呢给我们看见，借着祭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祭一方面处理了人罪的问题，祭也一方面呢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利未记就给我们看见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亲近神。不但我们亲近神呢，甚至神把他整个救赎的计划，神的旨意借着利未记向我们开启。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读到二十六章，我们很自然就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的怜悯，也看见神的信实。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些，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真的看见了这些，看见神这么爱我们，神这么有恩典，那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一个现象，就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读罗马书一样。罗马书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你看见人原来是落在罪中，人是没有指望的，人的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他给我们预备了路，不但把我们的罪解决了，而且呢他还把我们带到一个在他面前那个公义的地位，使我们因信能够称义，不仅能够称义呢，还能够成圣，在他的面前成圣，还能够得荣耀。所以当我们在读罗马书前面讲到神这么大的恩慈的时候，来到了十二章，保罗就很自然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神的怜悯劝你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了神这么大的恩典，很自然的保罗在写完这个以后呢，他就有一个要求，有一个鼓励，就盼望弟兄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利未记也是这个样的情形，当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永远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自然的到了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愿，一个把自己献上的愿。所以这很合理的，利未记二十七章是这样的一个结束。但是不仅这样的结束，而且呢这二十七章呢也给我们开启了通往民数记的路。所以他一方面是给利未记做一个很完满的结束，一方面呢给我们预备好进入民数记的开始。因为只有当我们奉献了以后，很自然的你看就被编组成一个军队， 这利未记所讲的，民数记所讲的，然后呢就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上呢，我们永远不可能背负神的见证。但当我们一旦献上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就有路啊。这时候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就被编排在不同的那地位上面，就好像你进入民数记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就分成十二个支派，就围绕在会幕那十二个营，个人有个人的地位，还有他们要行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要负担的事情。然后呢，就这样子就见证了神的自己，而且在仇敌面前呢，成为一个能够征战的军队。所以这一章二十七章呢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它是承先启后。好，那讲到把我们就是说人要还特许愿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就是说到底这一段是怎么讲，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跟我们天然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在这里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但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在原文这里不是说还愿，在原文它是许愿，所以并不是因为他有了什么愿望，现在神答应了他，所以他来还，不是这个意思中文是这样翻译，他原文他就是一个许愿，所以没有任何的前提，就是人因着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恩典，人很自然就要愿意把自己献上这是一个愿。那这个愿呢，是一个自由的，是一个自由，没有任何的强迫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许愿呢，带着条件或者呢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不是这里所提到的愿这里的愿呢是人甘心情愿的献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愿，是很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愿，这个愿是谁许的？这是雅各许的，我想我们都记得这一段而且从雅各的身上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人天然在许愿的时候跟神的心意差得非常的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我们来明白一下，就神是怎么样的恩待人，而人是怎么样的来许愿。因为雅各所代表的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天然人的光景。当我们看见我们天然人光景在许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羞愧因为我们跟神的标准差得太远了。我想二十八章是讲到雅各离开家开始流浪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离开家以后，这是他可以说第一次真正的离开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雅各这个时候大概二三十岁，年轻不懂事，但我们曾经查过这个时候雅各已经七十岁了，七十多岁了，所以雅各不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第一次出家，离开家，而且前途茫茫，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到了第十节，二十八章第十节，你就看见雅各出了别是吧，向哈兰走去，就是要投奔他的那个舅舅拉班。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很奇妙，就是说雅各一离开家以后，你看第一次他真正的要走自己的路前面一片茫然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个光景呢？就是太阳落了，你看太阳落了。但是很奇妙，等到他离开他舅舅的家以后在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你看一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就讲到日头刚出来的时候，你没看见？所以你就看见一方面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在路上就看见了太阳落了那是他的光景，你看他的心情，一片前面一片黑暗。可是当他离开了他舅舅准备回来的时候呢，你看日头出来了， 就圣经上用这些字啊来形容，就是他那时候的心境，因为他进去这个地方呢，对他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我们知道后来他讲到他在这20年当中他怎么样白日受尽各样的煎熬，晚上也睡不着觉，然后又常常的你知道还需要跟野兽来搏斗，因为他们要偷吃他的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是他的光景。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我们知道他拿了一块石头就躺在那里睡了，然后他就梦见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啊，梯子的头顶这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个梦很有意思，因为自从人堕落了以后呢，天跟地好像没有路了，就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可在这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呢，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把天跟地连起来的，而且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而且呢耶和华是站在梯子上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神要赐福给他，但神没有条件，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你看神给他这么多的福气，没有带任何的要求，你看这是神的爱，他要把地赐给他，他的后裔要像尘沙那么多，而且要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要因他跟他的后裔得福，神要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神保守他，领他归回，总不离弃他，直到成全。这就是神，神向着我们人的那种爱不带条件的，神的祝福不带条件的。结果雅各醒来了，我们知道他很害怕，他觉得这个是何等可畏，这个是不是别的地方，这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他在上面浇了石头，立了柱子，给他的地方取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殿的意思。然后雅各就开始许愿了，所以这是20节，这圣经上讲到人的许愿是怎么许的啊？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你看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但是他打个问号，如果你跟我同在，如果你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又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神没有条件的要赐福给他，但是呢他相信不来，因为人天然的观念啊、人的天然的观念，人对宗教的观念是一种买卖式的观念，人到偶像那里去献祭都是希望的，我把这个东西献给你，然后呢你赐福给我，这是宗教啊，这是人的观念。但神的观念不是这样，神根本就不要求我们什么，千山的流万山的羊都是他的，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而他乐意施恩，这是神的祝福。可是我们人不认识神，所以你看我们总想要用交换的买卖式的来成就事情。所以到了利未记27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人因着认识了神，人很自然的就有一个愿，这个愿望是不带任何条件的，是甘心的，因为神没有要人这样做，你可以许愿，你也可以不要许，神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人如果真的是被神的爱摸着了，人自然的就有一个愿，就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就好像当作活祭来献。但是很奇妙，你献给神是一回事，神算你这样的献值多少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觉得就是说我们好像献了就 很理所当然，我们就值这么多。所以就看见了，这里有发觉呢，这里有牵涉到两个条件，就是神的估价呢，跟两件事情发生关系，一个就是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熟，或者说我们属灵的用处很有关系。所以你就看见了，它按着年岁它有不同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跟我们什么，我们的奉献的心态很有关系。因为你虽然有这样的生命，你虽然有这样的用处，你不奉献，或者你的奉献的心不完全，那这个也要打折扣的。所以你就看见了，在这个地方呢，每一个人的奉献啊，每一个人的许愿呢，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价值。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跟出埃及记有一个地方来做比较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是人自动的许愿，就是说神没有给你要求的。但是在出埃及特别提到有一个地方，我就讲到了，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神的要求。所以你看见呢，有一个地方是讲到神的要求，你必须要付的；有一个地方呢是神没有要求，是你自己愿意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我们曾经读过的第三十章，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三十章讲到了赎命银，啊，赎罪银，赎罪银，啊，是赎生命的。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的第十一节啊。这一段圣经跟刚才那个正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读那一段，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的意思啊。这一段的意思其实很丰富，我们到了民数记的时候会讲得更详细。那在这边我只简单的带过去就好了啊。他从十一节开始，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色克勒。”这半色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色克勒是二十基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祭奠赎生命。好，这一段圣经很特别啊。首先呢，它是规定这些被赎的人，也就是二十岁以外的人啊，每一个人都要，你只要被赎到了，每一个人都要出半色克勒的银子。这个银子是怎么样呢？它要做会幕的使用。而且呢，他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祭奠赎生命。如果他没有出这个呢，他有灾殃。所以你看这一段话跟二十七章我们读的利未记二十七章就完全不同了。这边讲到的就是说呢，二十岁以外的男子啊，因为如果我们读到三十八章，就是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指的男子，只有男子，而且是二十岁以外的。每一个被赎过的人呢，你一定要交半色克勒银子。这个被交出来的是要给会幕使用的，是在耶和华面前蒙祭奠的，是为着赎这些人的生命的。如果你没有，你赎的时候没有交呢，你就要有灾殃。那这些赎命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说是为了救赎用的，那为什么只有二十岁以外，而且是男子？换句话说，女孩子、小孩子都不算。因为如果我们讲到救赎的话呢，一方面你会发觉救赎，我们不需要出任何代价，对不对？ 因为就好像他们当时在在那个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杀了羊羔，在门楣门框上涂血以后，灭命的天使一看就过去了，所以他们就被保住了。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要提到二十岁以外每一个人都需要叫半色克勒的银子，而且这是在神的面前是做祭奠，是赎生命，你不交你要出，你要有灾殃啊。那在出埃及记38章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啊，我念给弟兄姊妹听，那是在大概在26节吧，38章。26节啊，他说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色克勒，就是一比价，用那100他连的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他连的，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他连的，用那1775色克的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他连的，并2400色克，用这铜做会幕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视为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视为所有的橛子。所以你就看见在这边都是讲到会幕的那些器具，他们这些银子怎么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所有被赎的20岁以外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都要交半色克勒，所以这是一个命令，你必须要做的，而且是20岁以外的。所以20岁是代表什么意思呢？20岁是代表一个生命已经成熟的。他们是，你读到出埃及，你比如说这些人是可以去打仗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向神负责的人，他们必须要交这个半色克勒银子，在神面前做祭奠，做赎生命。而且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就要有灾殃。所以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熟了以后啊，我们向神有一个义务的，你必须要交这个半色克勒。那这个细节我们等到出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再讲，因为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里面的意义啊。那我们今天最强调就是说，他们这是义务，他们必须要交的。但是到了利未记，我们就看见利未记27章呢，他们不是，这不是义务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出于他们的爱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出埃及这是他们的义务，到了利未记呢，他们现在把自己献上了，这个是出于爱。所以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哦，有一个责任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权利，也可以是一个义务。有一些我们是到神面前去交账的，这个交账呢，这是我们义务，这是一定要算上的。那还有一个在神的面前呢，是出于爱的服侍。所以你看，我们的服侍有两种，有一种是呢，他托付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做的；有一种呢，是我们出于爱的，我们做的更多。我想我们都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读那个雅歌书的时候，歌中之歌雅歌8章，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再复习一下雅歌，他也讲到类似的事情啊。雅歌8章，8章第11节和12节，我们上次读，我想弟兄姊妹还有印象啊。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你看这是巴利哈门，我们上讲过，这是指着众人的主啊。巴利哈门这个字的意思是众人的主。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换句话说，所罗门是众人主，代表我们的主啊。他有一个葡萄园啊，就是他的工作的场所啊。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就指我们啊，因为我们今天就在主的葡萄园里面做工啊。 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舍客的银子。你看现在他结出果子来，换句话他生命成熟了，他结出果子来了，就好像前面所讲的二十岁以外了啊，他必须要交什么一千舍客的银子，所以这是他的义务啊。但是十二节怎么讲呢？就讲到这个追求主的这个人呢，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以他自己也有个葡萄园。所罗门啊，一千舍客的归你，两百舍客的归看守果子人。所以他现在也有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不是主给他，不是他的义务，是他出于爱心为主所做的。他说所罗门啊，他就主啊，我也给你一千舍客了。所以你就看见呢，一个是出于义务，一个是出于爱。出于爱的，你看啊，他一千舍客的给所罗门，两百舍客的呢是给看守果子的人，所以他没有忘记看守果子的人。但反过来讲，就是因着他出于爱，他把一千舍客的给了主以后呢，主就给他两百舍客了。你看同样的原则嘛。所以呢，两百舍客的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一千舍客的十分之二。换句话，这是一个两倍的福分，因为十分之二是十分之一的两倍，对不对？十分之一是说到了，你知道，好像我们你读到二十七章的时候，你知道他后面有提到十分之一，那是应该缴纳的。但十分之二是代表什么？双倍的福分，代表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是出于义务责任你必须要做的，那利未记这边二十七章所讲的就是出于爱。好，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他现在出于爱的奉献啊，神怎么固定他的价值啊？那你就发觉呢，他有分成四种年龄的啊，从二十岁到六十岁是一种，这是最高的。然后呢，五岁到二十岁，然后一个月到五岁，还有就是六十岁以上。然后它又分男的跟女的不一样，男女又不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有许愿。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是一回事，我们在神面前值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这跟我们生命的成熟有关系，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用处有关，而且跟我们奉献的心绝不绝对有很大的关系。那这里提到了这四种年龄啊，我们在二十岁到六十岁呢，是最年轻力壮成熟的时候，所以它用处是最多的，所以呢，它要有五十舍客勒。那同样年纪呢，女人呢只有三十舍客勒。因为当时如果你把自己献给神，或者说为神做什么功的话呢，那么是看劳力的。所以因为男人比女人强壮，所以男人是五十舍客勒，女人是三十舍客勒。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女人啊，是指着软弱的器皿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读彼得的书信就讲到女人是软弱的器皿，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一个姐妹，因为她在神面前刚强，她在神的面前如果是好像二十岁到六十岁呢，其实她就是五十舍客勒。反过来说，一个弟兄，因为他在神面前是软弱的，所以他虽然是二十岁到六十岁呢，他估价只有三十舍客勒。所以你就看见呢，原来他这里所提到的其实还不是男的跟女的，最主要是强壮的或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点。然后五岁到二十岁，当然他的还在发育期间，所以他只能值二十和十舍客勒啊，男的二十，女的十舍客勒。那一月到五岁呢，只有五舍客勒，女子是三舍客勒。换句话说，这个小孩子呢，他当他不一定懂得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说他的父母把他奉献，父母把他奉献。你记得什么谁的情形吗？撒母耳就这样情形， 对不对？所以把奉献，后来他在店里面看门嘛，对不对？看店门，而且呢，他有的时候还需要负责关店门呢，关门。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他可以把自己把孩子献奉献给主。然后你就看见有六十岁以上，因为六十岁以上他年龄就衰败了，啊，慢慢衰弱了。所以男人是15色克，女人只有14色克了。那从这里我们看见呢，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即使你只有一个多月，你或者只有两三岁，你有没有发觉，只要你把它献上的话呢，它最少也有5色克了到30色克了，最少也有30色克了。你知道30色克了等于多少呢？等于刚才那个半色克的6倍。所以你看见义务啊、是一件事情，出于爱的奉献呢，再少也比那个义务的多了6倍。哦，最多的可以多多少倍？多100倍。所以你看见神何等看重我们出于爱心的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神的对我们的爱心的奉献非常非常看重，这也是这一章27章在立位做一个结尾的啊，非常宝贵的一章，因为神非常看重这个。神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只有半色克了，对一个生命成熟只有半色克了，但是你看任何连小孩子他都可以奉献啊，这个奉献的心在神的面前，你看是多少倍于那我们义务的奉献。然后我们知道这边有4种等级的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在读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第2章，你看它可能有分成3个等级，意思是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在最后面啊，约翰一书第2章。我们从第12节看起啊，约翰一书12，他把它分成3种，一个是小子啊，一个是父老，一个是少年人。小子基本上就指着你知道1个月到5岁左右的啊，意思就是说生命刚刚开始，像婴孩一样啊。然后再来就是少年人啊，少年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大概是5岁到20岁左右的，大概。然后20岁以上的呢，就是所谓的父老了，啊，就是生命很成熟了。那这3种人呢，在这边提到这3种人呢，他们的特点我们要看一下啊。小子是什么样的？他说：“小子啊，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小子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的罪，他们知道他们的罪得了赦免。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蒙恩得救了，我们也许很多属灵的道理不懂，但我们知道我们罪得到了赦免，对不对？那到了少年人呢？就是在第14节的下半段啊，或者说我们在我们先看父老好了，13节，父老是怎么样？他说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点很重要，父老是认识那起初原有的，这什么意思呢？你记不记得约翰在写信的时候，常常把我们带到那个起初，对不对？他的书信都是这个样子，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你看，他写书信的时候，起初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的启示录也把我们带到那个起初和结局，认识起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起初。所以我们被很多环境啊，或者一些异教之风就吹来吹去。认识起初就认识那最原始的那个根基。你知道，因为教会啊，像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我们认识一些书信，慢慢他们就开始就被带偏了。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那个起初的。约翰认识起初，他从把我们带到起初神那个神的所事，神的所做那个起初的光景里面，所以他不太容易动摇。那少年人是怎么样呢？他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二者。所以少年人他们有一点得胜的经历， 他们是有得胜的经历，胜过那个恶者。然后后面也讲到少年人是怎么样，就是在十四节的下半段，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所以你看少年人他们慢慢在刚强，在茁壮，在长大啊。神的道也常常存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也认识神的话他们也胜了那二者，所以他们有胜过这个 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最小的婴孩或者说那个小子，他们有一点经历，就是说他们认识宝血的重要，但慢慢慢慢你开始生命成长了一天，你开始有一点得胜的经历了，你也开始 刚强了你也开始认识主的话，主的话你开始在读神的话了你有得胜胜过恶者的经历了。但是你看到了那些成熟的人呢，他很稳固，因为他知道神那个起初的，他不会被摇动的。所以今天那当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呢，是要看我们这样的光景。如果今天我们成熟的话呢，你看我们被估的最高50色克勒30色克勒。如果今天呢我们还在生命还在长进的过程，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呢，也有20色克勒15色克勒10色克勒。那即使我们是刚刚蒙恩得救不久，我们认识的不多我们只知道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还有50克勒还有30克勒，这都很宝贵。那现在就是说到了60岁了以上了，你看只有又下来了，只有15色克勒跟10色克勒。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照理讲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而且属灵的生命不应该会衰败的。因为根据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知道像加勒85岁了，他还是跟40岁一样。所以你看加勒虽然是85岁，如果他奉献他还是值50色克勒，不需要像现在只有15色克10色克勒。所以你看生命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在我们看一下，在诗篇92篇我练给弟兄姊妹听也可以如果你们翻不到没有关系，我可以练。诗篇92篇他讲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想我们都很熟悉14节，92篇14节，他们年老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间而长青。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不应该是衰败的，衰败就代表不正常了，我们退后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呢？要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间还常发青，没有衰败。你看常发青，没有任何衰败的情形因为神粮给我们的就是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是如何可是如果我们在读列王记，我们不翻了你读列王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提到什么那个老先知，神人跟老先知，对不对？当时在北国的时候，他们开始拜偶像他们在伯特利，你看建了金牛犊，就伯特利呢有一个先知是老先知，这个先知神曾经用过他可是呢现在神不用他了，神反而从南国犹大这边呢派了一个先知去，神人去指责那个王。那为什么神明明在这个北国有这个先知，神曾经用过他，现在不能用了呢？因为他老了老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不再长青了，换句话他衰败了所以这一点给我们要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说我们生命照理讲是越来越丰盛，不应该是老的。就属灵的生命来讲，我们外体会朽坏，但我们的内心是一天新是一天，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老，我们可能就落在一个地步，就是老先知了。现在神不能再用我们，神曾经用过我们，但现在神不能用我们，所以这个时候衰败了，所以他现在又掉下来了，只能有15色克勒跟10色克勒。那这些人把自己献给神做什么用呢？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很多 如果你把自己献给神，换句话说呢，因为他们处理这个会幕的事物啊或怎么样，他们都有六人在做了，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好像当作活祭来献给神的时候呢，换句话我们就把主权交给了神。那祭司就要雇我们的价银，然后我们就按着这个价银来付这个价值啊，代表我们把我们这全人献上了。所以当你这样献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值多少钱啊，就在神的面前值多少啊。所以我们就巴望我们不但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生命成熟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很最大的估价，在神的面前呢有用处。那第八节他就讲到，他说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它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这讲的就是说呢，照理讲，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到生命成熟了，或者我们到了二十岁了，或者二十五岁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把自己献上，结果他一估是五十舍克勒，结果我们出不起，我们付不出来，啊，那怎么办？这就讲到就是说呢，你要按着我们属灵的年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生命度量已经到达这个度量了。结果呢，我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一照，我们就发觉怎么样？我们跟不上，我们浪费掉太多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今天神这么大的恩典，神这么样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他期望我们现在已经成熟了，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么多的顾家，结果我们在圣灵光底下我们就非常的羞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浪费的光阴啊，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太多那些属灵的祝福，结果我们贫穷怎么办？我们只要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盼望有个重新的顾家，能够有个新的起头。我想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个第八节，就把我们很多人的光景都带出来啊，就是我们常常发觉真的不够，但是我们盼望主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按着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献上。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人啊，讲到人之后呢，就讲到其他的牲畜啊，其他东西，因为实际上神是看我们的心意。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愿意把东西献上，但我们人不愿意献，这个在神面前呢基本上价值就不多，所以他是先讲到人，因为当我们人如果肯奉献了，其他东西就容易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我们在神面前呢没有任何的估价，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就谈到人，然后接下来就谈到牲畜。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献牲畜啊，有不同的用处啊。牲畜有的时候是可以拿来做献祭用的啊，但有些呢它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可以让祭司来做搬运的东西。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因为民数记的会幕有很多很重的东西，有些东西一定要规定是要用抬的啊，你譬如说像约柜你不能用牛车马车来装的，你是要用抬的，但是有些东西很重的，像我们刚刚读到那些卯的那些座，那很重的，他们需要用牛车来拉的。所以你读到民数就发觉有些他们献祭啊是为着这个这一方面的，所以是给他用的。所以当你在献这个牲畜的时候呢，怎么用那是祭司要决定的。所以奉献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奉献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神要怎么用是神的事情。我不能说我奉献的主是为了主做传道，我奉献主是为了主去非洲，你可能是你是好意，但是这不是奉献。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你主权交给他，他要你留在厨房你就留在厨房啊，所以这是我们天然人的观念所不了解的啊。所以这个牲畜呢，他就是做供物， 然后你献了呢，它马上就成为圣，意思就是说它就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了，成为圣。那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所以你如果把一个牲畜献出去以后啊，它就成圣，它就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了。那这时候你不能改换也不能更换。什么叫改换，什么叫更换呢？就是说你不能够不同种的来换。比如说我本来是献一头牛，奉献一头牛，那我现在要用一只羊来代替，你不行了。这不可改换，你也不可更换。更换就是说什么呢？我本来献上一个有瑕疵的牛，因为献的时候可能还好，慢慢过了一阵子以后，哎，瑕疵出来了，他觉得这样不好，他就把再献一个好的来换这个不好的，你也不行。你不管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很坏，但是他献了一个好的，后来发现这里有个坏的，他用坏的去换一个好的，啊，这也不行啊。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都要成为圣。所以你看他这里有一个约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许愿，你要奉献啊，你要献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啊，你必须要有约束，虽然是一种自由的，但是要有约束。今天你献了一个出去以后，不管它好还是坏啊，你献出去以后呢，如果你要换回来，你必须要再献一个，然后两个都成为圣，意思说你两个都不能拿回来了，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只能再补一个，但你不能来换一个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奉献的原则，所以你不能。好，但是他这边讲的，若牲畜不洁净啊，我们知道不洁净的牲畜呢是不能献祭的，但是还是可以用。为什么？譬如说你驴子是不洁净的，但驴子可以做很多的苦工啊，或者帮祭司做一些事情，祭司家里的事情或怎么样。但你牲畜如果不洁净，那当然是不可以献给耶和华做供物的。但你如果有人献了一条驴子，譬如说这样讲啊，需要把牲畜安置在祭司面前，祭司叫固定价值，牲畜是好是坏，祭司怎么固定就要以怎样为主。他说一定要赎回，就要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好，比如说你现在献了一只驴子给祭司啊，祭司可以固定一个价值把它卖掉，祭司可以把它卖掉，因为卖掉换成钱嘛，还是可以献，算在神家里面在用的嘛啊。那现在如果你要给他赎回来，可以，你要在祭司固定的价值之外，你要再加五分之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献祭是有约束，就是说你必须要考虑清楚，虽然是出于自愿，但你不能反悔的，你反悔你要付更大的代价。所以就教导他们怎么样来做。那牲畜是为着除了献祭以外，就是做工作嘛，啊，就帮我拉车啊，或怎么样工作，所以这讲到我们人的奉献的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为神工作这一方面，你就发觉的这主权是在主那里，而且你不能够，你要考虑清楚的，啊，这奉献这是有约束的。好，现在如果人要将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啊，现在是房屋了。这个房屋主要是指着在城里面的房屋，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田野城外的房屋啊，我们上次读过，他到了洗莲，他要再归回原主的，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献给耶和华的，你不能献给耶和华，到时候他你又归还了，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城里的房屋，城里的房屋你是可以献的。因为城里的房屋经过一年之内你没有赎回来的话呢，就永远归祭司了，啊，所以这里主要是讲到是城里的房屋，你要房屋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呢，祭司叫固定价值，房屋是好是坏，固定祭司怎样固定就要以怎样为定，将房屋分别为圣的，若要赎回房屋，就必在你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加上五分之一，房屋人就归他。所以一方面呢，你如果要再赎回来，你就要用价值再加五分之一来赎， 好，你可以用这个价值来代替这个房屋，但是要在一年之内。好，我们讲过。那如果你不一年不赎，就归给祭司。那祭司可以用来他们做祭司用，或是他把它卖掉，按固定的价值来卖掉，这房屋。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地的奉献了。人若将承受为业的几分地分别为圣，所以你看见地是不能永卖的，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所以你只能有几分归分别为圣，你不能全部给的，所以你可以有几分啊，分别为圣给圣。你要按这地杀种多少固定价值，若杀大麦一赫梅尔，要估价五十色克勒。他若从喜莲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你所固定的价值为定。好，如果你现在有一块地是交给祭司了，分别为圣是给神的，当然祭司没有时间去耕种那些东西，所以祭司你虽然是给他，但是祭司是怎么样估这价钱呢？就按这个地能够出产多少，他是按他这边写按杀种，当然不是按种子，实际上他是按他的收成，因为后面讲到大麦嘛，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譬如说你正好从喜莲的开始，你奉献一直到越到下一个喜莲，中间有五十莲，如果你这个地呢一莲可以出一大麦一赫梅尔，他如果这一赫梅尔值一色克勒的话，那从这个喜莲到下个喜莲正好是五十色克勒，所以这边讲到五十色克勒，所以他若从喜莲将地分别为圣，就要以所固定的价为定，就是像五十色克勒。倘若他在喜莲以后将地分别为圣，即使就要按未到喜莲所剩的莲数推算价值，也要从你所估的减去价值。意思是说，如果你还有二十五莲才到喜莲，那你只要这个只能估二十五色克勒银子，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将地分别为圣，若定要把地赎回，他便要在所固定的价值以外再加五分之一，地就准定归他。他如果不赎回那地呢，或者将地卖给别人，就不能再赎了。到了喜莲，那地要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呢，叫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所以他就不能再赎了。那如果他卖给别人也不能赎，卖给地的话，因为如果喜莲到了是要归给那个卖的人啊，所以他后面说，他若将所买的一块地不是承受为业的，分别为圣给耶和华，即使就要按你所估的价值给他推算到喜莲，当日他要以你所估的价银为圣归给耶和华。那这个地他是买来的啊，所以到时候呢就不能不归给他啊，给神，或是到了喜莲要归给原来的卖主。因为地要归给原来的人，所以后来他二十四节讲到了喜莲那地要归卖主，就是那承受为业的原主，因为地不能永卖，凡你所规定的价银都要按这圣所的平二十计拿为一色克勒。好，那现在讲到二十六节了，这讲到唯独牲畜中投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牲畜中投生的牛羊都是归神的，分别为圣。你不能够把原来就属给神的你再奉献给神，对不对？这不是你的，你把它打了奉献，这就不算了。所以我们必须，你知道那十分之一是他的义务，之外的才是你的爱心的奉献。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要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赎回，若不赎回就要按说你所固定的价值卖了。你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些不洁净像驴子，驴子是不洁净的牲畜，它要怎么办呢？如果你不用羊羔来代赎，就打折它的颈项，对不对？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不洁净牲畜你要赎回来的，你比如投生的驴应该是归神，但是呢你必须要用羊来代替把它赎回来，所以你要用羊赎这个牲畜， 或是按照加五分之一的价钱，否则的话就要打击他的景象，就要把他处死。所以这边都有讲到他的细节啊。好，二十八节他讲，但一切涌现的啊，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的。涌现的就是说呢，他一次奉献了，他就永远不赎，不拿回来的啊，包括他承受的地业啊，这几分地了，或是他的牲畜，或是他这个人。所以涌现这个献祭就代表是什么呢？一个非常刚强、非常绝对的奉献，一次送出去他就不拿回来的，所以这是代表一个刚强绝对的奉献。二十九节是一段很奇特的话，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这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是翻译上有点问题，因为凡人中当灭的，当灭的在原文的意思跟涌现的是同一个字，意思说呢，凡涌现的物就是从人手中所现出来的都不可赎，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就不可以赎了嘛，必被致死。换句话说是什么？用另外一种讲法就是他一直要等到他的死，意思就是说呢，他譬如说你献一个牲畜给神，涌现了，你给他了，你就不能再赎回来了。他要么就是被献祭，要么就是被使用，一直到他死为止，就是你永远不能拿回来。所以他正常说，凡从人中当灭的，其实就是凡从人中涌现的都不可赎，一直到他死为止。所以这是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刚强绝对的奉献，这就没有问题。好，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实，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因为这也是十分之一的原则啊。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啊。所以你看，他们不但是在那个十头生的要给他，他们甚至十分之一，羊群牛群十分之一也是献给神的，因为第十只。他每一次经过那个羊圈的入口出口的时候，他们都会点用那个第十只，他们就用红点做个记号啊，这个就是那是成圣的，那归给神的。好，这就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为以色列所吩咐摩西的命令。所以这一章我们讲到，他一方面在利未记做了一个总结，一方面呢，他就给民数记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所以要讲这一段呢，因为我们从下一章开始，我们才开始进入了民数记啊。那民数记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它讲到我们在地，我们知道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们开始在地上怎么行动，而且神对他们的那个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你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肚子饿了，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抱怨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吃。但是一进入了民数记，你看他们一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他们再要东西吃，神给他们，但肉还在嘴巴的时候，你看神就击杀他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民数记告诉我们，你看他们现在背负了神的见证。那所以利未记二十七章这是一个很好的民数记的开始，而且他们民数记要开始怎么样呢？他们要开始就是要编排军队了。所以为了这一点，我们要来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来做打一个底子，我们再来看，就是从下次开始我们就开始读民数记，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讲过，它的地位就好像利未记二十七章一样。 因为罗马书前面十一章的时候讲的，就好像我们在六一集读到前面，包括出埃及记的律法。当我们认识了神的心以后呢，很自然的，你看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你看神对我们的怜悯，神的慈悲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劝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边讲到要把身体献上，在原文我们知道身体是好，是一个复数，就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献上。好，然后呢，你到了第四节，十二章第四节，啊，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啊，现在这个身体呢是一个身体，所以本来我们今天呢，好像在利未记、出埃及记一样，你知道，我们你看，他有200万的以色列人，啊，20岁以外的有60万人，每一个人呢都是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身体，所以。60万个身体，就好像这边第一节说的好多身体，但什么时候你把这些身体献上的时候啊，它是复数的，每一个人献上，结果呢，献上以后就变成什么一个身子，所以就是第四章，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啊，所以你记不记得你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他们在数点以后啊，他们就围着会幕就安营了，整个对他对神来看。这是一个身体，啊，那但是为什么又分成那么多营呢？因为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用处，所以后面就讲到了，我们用处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呢，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所以你发觉原来他们到了。民数记以后呢，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了，啊，这成为神的见证。那每一个人在身体里面都有他的功用，啊，这功用怎么来呢？就是奉献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奉献以后，那圣灵就在我们这里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就按着我们的，就好像一个身体现在变成，我们本来是一个身体，现在变成一个肢体，啊，所以我们不再是独立的了，我们乃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就带下了。所以利未记这一章的角色所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说出来的话，就带进了我们下一章要读的这个民数记这些的要发生的事情。我想我就简单的这样做一下，我们要接着听到这里。